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，就是在认清了生活真相之后，依然热爱生活。生活不是你活过的样子，而是你记住的样子。人生海海，敢死不叫勇气，活着才需要勇气。
我们都在用力地活着，酸甜苦辣里醒过也醉过。
人生海海，讲述了一个浑身是谜的上校在时代中穿行缠斗的一生。离奇的故事里藏着让人叹息的人生况味，既有日常滋生的残酷，也有时间带来的仁慈。请听长篇小说《人生海海》，作者麦家，演播夏帅。这个夏天，村子里流传着上校是鸡奸犯的传言，一向对上校的话题避之不及的爷爷，却在大庭广众之下跟小瞎子大闹了一场，帮上校洗清了鸡奸犯的恶名，并把恶名带到了小瞎子的头上。第十六集。这一天，小瞎子演戏一样，领着他爹瞎老和瞎老的弟弟，带着道具一起来到祠堂门前扎出场面。瞎老是主持人的角色，上来就吆喝敲锣吸引人来看。道具是一只圆扁，一袋细沙子，一根竹扁担。瞎老的弟弟先上场，把沙子倒在扁内，用扁担抹匀刮平，然后等着做记录，是配角。主角是小瞎子，由瞎老撑着，光着一只脚，用金鸡独立的样子，专心用赤脚的大指头在抹平的沙子上面写字。沙子松松的，在上面写字比在泥地上写容易得多，也好认得多。看样子他们一定在家里练过，驾轻就熟的。小瞎子写一个，瞎老的弟弟用毛笔抄一个，字儿写得难看死，大小不匀，歪歪斜斜，但总归是那个字儿认得出。瞎老使劲吆喝，加上事情有看头，很快吸引人一波波围上来。中午的阳光烈，小瞎子写得满头大汗，大家看得兴致勃勃，真像看戏一样。眼看着一个个歪七扭八的字黑在一张洋白纸上，我看到的时候已经贴到了祠堂的墙上，每一个字我都认得，错别字我也认得，是这样写的：我讲太监是鸡奸犯，是因为他小肚子上刺着一行字，这混蛋是鸡奸犯。我亲眼看见长颈鹿和肉钳子可以作证。这其中好几个字都是错别字，比如太监的监写成了眼，眼的木字旁写成了日，长颈鹿的鹿写成了乐，肉钳子的钳的一边写成了念。而这里所谓的长颈鹿就是我表哥。好久没看到表哥了，他参加工作了，平时不住在家里，住镇上。因为参加革命积极，公社成立革委会后，胡司令推荐他去我们公社革委会工作。我们公社小，排不出岗位，派他去公社中学当门卫，一个月工资13块。开始表哥不想去，不是嫌工资低，是嫌门卫的工作不气派，但最终还是去了。因为没有其他的工作，否则只能留在村里面当基干民兵。基干民兵照样要做农活拿工分，工资是一分也没有的。比一比还是当门卫好，就去了。 当天晚上，表哥就被紧急地叫回来，关在厢房里，接受爷爷和父亲的盘问。没有人规定我不准听，我就在门外面专心听，没有漏掉一句话。爷爷开头是对表哥凶，发警告，要求他必须有什么讲什么，不能瞒一个字。表哥感到事态严重，肯配合，虽然不那么爽快，有些吞吞吐吐，但总归是一五一十地讲出了那天晚上的经历。表哥讲，那天晚上他和肉钳子、野鹿子三个人开始都在食堂厨房弄夜宵，小瞎子独自一个人在胡司令的办公室审问上校，审问的情况他们一无所知，这我可以作证。夜宵弄完之后，他去叫小瞎子，并和他一起把上校押了回来。因为同意上校换衣服，他们没有绑他，准备等他回到柴屋换好衣服后再绑。进柴屋前，上校提出来身上很脏，一身都是煤灰和猫爪子，要求去食堂洗个澡。开始小瞎子根本不同意，骂他想得美，并把他推进屋，命令他马上换衣服。小瞎子手上拿着绳子，准备把他绑好，然后安心去吃宵夜。但不一会儿，他又同意了。表哥的原话是，
当时我也很奇怪，干嘛要对他那么好？后来我才弄明白，也是小瞎子亲口讲的，说这样我们就可以，可以偷看他洗澡，看看他下面那个地方到底是什么样子。我本来也想反对的，但我又想，这是不可能的，天那么黑，他也不可能开灯洗澡，我们要看也看不到什么，所以就没有反对。
我觉得表哥说的后半句是假话，他不可能反对的，他一定也想看的，谁不想啊？我也想呢。他要真不想，后来完全可以不参与，做野鹿子的角色。野鹿子没有参与，也不是他不想，而是受小瞎子奚落，轮不上。总之，对上校裤裆里的好奇，这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，谁都不可能反对。问题是，天那么黑，不开灯，你怎么能看到呢？小瞎子就是鬼主意多。他知道上校会防范他们偷看，所以事先做好了几个布置。一是把厨房的水缸移到了一边，这样上校洗澡的时候必定是在窗洞的视线之内的。二是把厨房的电灯的开关线接长，拉到窗洞外。上校进去后保准会关门，但绝对不会开灯，所以一定不会发现。再一个是上校进去洗澡的时候，他们故意装给他看，四个人一起在隔壁饭堂里喝大酒，估算着他已经脱光衣服开始洗澡的时候才溜出来，躲在窗外偷看。野鹿子的角色是负责掩护，当受气包，一个人发神经似的在饭堂里不断地嚷嚷，喝呀，快喝，我已经喝完了，
你别耍花招，快喝，喝点。
一边嚷嚷，一边伴着拉凳子、摔缸子的声响，感觉几个人仍在那儿吃大酒。窗洞是没窗帘的，随便看，但不开灯什么都看不到。那天天很黑，厨房窗前又有棵皂荚树，更黑。上校看屋子里黑得死沉，即使有人偷看也不怕，加上隔壁还在嚷嚷，所以没有防备，脱个精光，呼啦呼啦洗个痛快。当小瞎子突然拉亮电灯的时候，他吓坏了。兴许是吓坏的缘故吧，他没有马上蹲下身，而是下意识地往门前冲，想去关灯。这样就等于是朝他们迎面冲上来，面对面的。他们三个，也就是表哥、小瞎子、肉钳子，因此都看了个清楚。一是他那个地方并不短缺，那东西活脱脱地挂在那儿；二是小肚子上确实写着字儿，并画着一个醒目的红色箭头。
字儿是有不少个，横的竖的都有， 大的像螃蟹那么大，小的也小不了多少，几乎是爬满了整个小肚皮。但时间太短了，我们都没有认出那是什么字儿，只是看到有字儿，到底是几个都没有看清楚。小瞎子说那是什么字儿，那肯定是后来看到的，我们当时绝对没有看到，因为后来上校穿好了衣裳出来，小瞎子还当面的质问他是什么字儿，要是看清楚了就不会问了。小瞎子这么问他，上校便知道他们没有看清楚字，于是很开心的哈哈笑逗小瞎子说，你给我一碗酒吃，我就告诉你。小瞎子上当了，带他去饭堂，请他坐下，倒了一碗酒给他。他吃酒又吃肉，吃完了之后告诉小瞎子说，那几个字儿是你妈是个大婊子，气得小瞎子要打他。那天是我把他拦住的，因为我知道我们是打不过太监的。当时上校其实可以逃走，他要逃谁都追不上，但他不要逃，因为两只猫已经得救，他自己澡也洗了，衣服也换了，酒也吃了，又有烟抽，他不怕被关押。毕竟逃是犯法的，他不想犯法，主动到柴屋也同意他们绑他。绑好之后，他们就回去继续吃夜宵，一边议论着上校，说以前讲他没有那东西，现在看肯定是不对的，那东西明明就在那儿，六只眼睛同时看到的，样子也不像是假的。但是我们都没有看清一个字儿，我们只看清了有一个红色的箭头，从上面往下指的，那箭头的上面好像有一排字儿，两边也有字儿，至于是什么字儿，绝对没有人看清，这一点儿我可以保证。按规矩，前半夜是由表哥和肉钳子负责看守，后半夜轮到小瞎子和野鹿子。但野鹿子起先独自一个人吃，因为吃撑了回家就肚皮痛，一夜都没有去接岗，所以后半夜只有小瞎子独个人看守上校。那期间发生了什么事儿，没有人知道，只有上校和小瞎子知道。最后表哥讲，那如果小瞎子讲的那些话是真的话，那一定是他后半夜才看到的。话音未落，父亲就发火了，骂表哥放屁，怎么可能是真的，全是瞎话。那你知不知道真的是什么？爷爷问父亲，听口吻父亲好似知道一些。我怎么知道，鬼也不知道。他叫爷爷少管这些屁事儿，一边气愤地开门出来，一边臭骂表哥，当初就叫你别跟这畜生往来，你就是不听，非要当他的跟屁虫，整天跟他混，闹出一堆的屁事儿。你看着好了，哪天我非把他嘴撕烂不可。父亲骂骂咧咧地闯出大门，好像真的要去撕小瞎子的嘴。我想撕他的嘴是没必要的，他已经是断舌哑巴，除非剁掉他的脚才能叫他彻底的闭嘴。但总体讲，我仍是搞不大懂他们为什么要在这件事上不停地揪来缠去，闹得人心慌乱的难过死。说到底，我当时仍是不知道什么是鸡奸犯，因此对这件事儿，我一直找不到判断力，也失去想象力和分析力。我在黑暗中觉得孤独无助，举目无亲的感觉，孤儿一样的。表哥平时住学校，四人一间的集体宿舍，只有周末才回家。现在是夏天，学校里放假，他回家待几日，老是被姑父，也就是他父亲，派去做农活，他讨厌不欢喜，又回到学校去住。这时同寝室的另外三张床都空着，他一个人住很是惬意，就更不想回家了。有一天我去学校看他，晚上就睡在他寝室里，反正有三张空床。就是这天晚上，我才真正明白鸡奸犯的意思，是表哥告诉我的。
表哥是在熄灯后跟我讲的，也许他觉得这东西太脏，不适宜开着灯讲。屋里一团黑，窗外更加黑，黑得发亮，有冲力的洪水一样排山倒海的朝我扑来，把我吞没，又抛起，抛起又摔下，摔下又拖住，拖住又跌落吞没。什么叫骇人听闻？我那天就叫骇人听闻了。我一边听着表哥讲着，一边浑身不断地起鸡皮疙瘩，发冷，恶心，想吐，想拉肚子，想捂住耳朵，想逃走，好像看见了世上最最下流肮脏的东西，比流氓下流，比强奸犯无耻，比太监、流氓、强奸犯都肮脏丑恶，脏得恶心，丑得可怕，恶得狰狞，把我吓坏了。不知怎么的，我已经拉亮了电灯。
干嘛开灯啊？
我怕。
你是不是已经听到了什么？
听到什么？
你爹。
我爹？我爹怎么了？
你没听到？
那就算了，我也不想讲，丢死人了。
话都讲到了这个份上，哪有不讲的道理？我非要他讲，求他讲，求一次不行，求两次，一而再，再而三。最后我去到他身边坐下，拉着他的手，强迫他讲，不讲我不睡，赖在他床上。表哥这才开口骂我：
你怎么这么笨？鸡奸犯是两个人嘛，两个男人，上校只是一个人，必须还得有一个人，他们都说是舅舅。
怎么可能？
他舅舅就是我父亲，怎么可能？不可能的。
哎呀，村子里人都是这么说的。但你不能回家讲哦。
表哥平时不住在村里，风声已经刮到了他的耳朵里，这说明实在是有很多人在讲，风声已经很大了。但我确实没有听到过，包括我家的其他人，包括以后我们都没有听到过，仅此一回。后来我才明白，像这种事儿，我家里人是听不到的，人家都是躲着我们讲，谁要敢当面跟我们讲，那就死定了。爷爷后来就是这么教育我的，谁讲打谁，往死里打，不用怕，打死人他去坐牢，因为坐牢也要比被人家讲这个好。这个晚上，表哥把我彻底害苦了。尽管我可以找出一堆证据反对表哥，但表哥的话总像一条阴险的毒蛇盘在我的心头，时不时窜出来咬我，吓我，恶心我，叫我做噩梦。我经常在梦里骂人，打架，哭叫，逃跑。一天晚上，我哭出声，惊叫，讲胡话，把爷爷吵醒了。爷爷看我那么伤心，浑身抖，蜷成了一团，像发羊癫疯一样。爷爷心疼我，叫醒我，问我梦见了什么。我要知道我已经不在梦里，就什么都不会讲的，打死我也不会讲。我已经15岁了，快上初三了，虽然我孤独无助，虽然青涩苦闷，但是已经知羞耻，识好歹，也有一定的承受力，体谅心。我要一个人替全家人吃苦受难，受不了也要受，宁可死也要受。但当时我以为自己是在梦里，对爷爷讲了实话。我印象很深，爷爷当时反应很强烈，脸上骤然云遮雾绕的，有震惊，有慌张，有恼怒，有羞赧，总之是很复杂。事情实在太脏，太毒，太丢人了，他都不好意思听，同时又好像不满足只听到一些，想进一步的探听更多情况，追问着是谁在讲。我不讲，他逼我讲，几番回合下来，我退路断掉，也只好如实交代，把表哥出卖了。
眼看着爷爷昏花的老眼蹦出了火星子，拳头捏得铁紧。我体会到爷爷心如刀绞的痛，感到无比内疚和懊悔，恨自己没有守住秘密，恨不得一头钻进爷爷的胸膛替他刀绞。但爷爷是坚强的，无私的，他宁愿自己痛也不要我痛。他迅速调整好心情，忍住痛，绽出笑，安慰我，给我力量，虽然都是骗人的东西。爷爷讲，
上校怎么可能是奸奸犯？他年轻的时候啊，睡过的女人要用汽车装，小瞎子这么讲啊，指明是疯掉了，只有疯子才会讲这种鬼话，鬼都不相信的鬼话。手筋呢，是连着脑筋的，小瞎子的手筋断了，会影响他的脑子。我想啊，他脑筋也是断了，现在啊，他就是个神经病。哎，你爹呀，做人太凶，得罪的人太多，所以呀，容易遭人诬陷。
不管我懂不懂，信不信，爷爷挖空心思的想着，讲着，往我心里灌。天淅淅沥沥的下着小雨，屋檐的水滴答滴答的滴着。黑暗中，我觉得那是爷爷心头滴的血，因为他捏紧的拳头不停地嘎嘎响着，是骨头碎裂的声音。这注定是个不堪的夜晚，一个力败气衰的老头，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年，承受着世间最羞的辱，最沉的重。以后接连几天，爷爷都跟踪我，有时是秘密的，有时是公开的，他怕我被人用奸奸犯这顶污名奚落。我大姐已经出嫁，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管不着了，大哥和二哥也不用管，他们已经成人，要力气有力气，要脾气有脾气，打架吵架不要人帮的。只有我因轻而色，志气未尽，遇到恶人恶语，保不定会忍气吞声。爷爷跟着我，既是侦察敌情，也是准备为我助战交战的。甚至他特意给我搞了一把白亮的三角锉刀，配齐了套子，让我随身带，交代我谁要是敢对我提那词儿，就捅他，捅死人不要紧的。爷爷几次对我讲，
允许天塌下来，也不允许奸奸犯这污名进我的家。
那段时间，爷爷有种兵临城下的紧急和谨慎，像个新兵，眼里塞满了放大的敌情，心里盛满了誓死的斗志，随时准备和敌人决一死战，绝不容许奸奸犯这脏东西入侵我家。我知道爷爷已经做得尽善尽美，该讲的都讲了，该做的都做了，言传身教不遗余力，从心子里抚慰我，把我的羞耻心极大地压了下去。但不是百分之百的，似乎仍有黑洞，有死角，有深渊，有什么威胁着我。开学那天，我瑟缩着，拖沓着，几次拿起书包又放下，迈不出脚步。我怕同学瞎说八道，同学是最爱瞎说八道的，无风三尺浪，见风就是雨，口无遮拦，舌头子尖，而且专挑你的痛处捅，抓你的小辫子，揪你的烂尾巴，你哪里痛他们就往哪里捅，朝你的伤口上撒盐。我的心病也是爷爷的，他虽然安抚我去上了学，却安抚不了自己内心的痛苦。痛苦伤了他的身子，他病倒了，一病不起，吃了三味郎中的草药也下不了床，整个人像软壳蛋一样，一日比一日长，一夜比一夜黑，看样子要死在床上了。这天母亲又出门去寻郎中，父亲和大哥照例去出宫，家里只有我和爷爷。午后天滴滴答答下起雨来，
我在灶屋里替爷爷煎药，屋子里弥漫着驱不散的甘草味儿，苦涩的滋味像我苦闷的心情。我不希望爷爷死，我守着药罐子，希望把我的祈求一起熬进药里，让爷爷走出死路。我的祈求得到了照顾，有人来救爷爷了，不是母亲寻来的郎中，而是自己找上门来的老保长。